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
第28集。
我的初中，初中全名是高邮县立初级中学，是全县的最高学府。我们县过去连一所高中都没有，地点在东门，原址是一个道观，名曰赞化宫。我上初中时，二门楣上还保留着赞化宫的砖额，字是曹全碑体隶书，写得不错，所以我才记得。赞化宫的遗物只有一个白石砌的圆形的放生池，池上有石桥，平日池干见底，连日大雨之后有水。东北角有一座小楼，原是供奉吕祖的，年久失修，岌岌可危。吕祖楼的对面有一土阜，阜上有亭，倒还结实。亭子的墙壁外面涂成红色，我们就叫它小亭子。亭之三面有圆形的窗洞，蜷起两脚坐在窗洞里，可以俯瞰墙外的土路。小亭之下长了相当一大丛紫竹，紫竹皮色深紫，极少见，我们县里好像只有这一丛紫竹，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种。小亭子左边有一棵楚树，我们那里叫壳树。楚树皮可以造纸，但我们那里只是采其大叶以洗碗，因为楚叶有细毛，可以去油腻。还有一棵很奇怪的树，叫五谷树，一棵结五种形状不同的小果子。我们家乡从哪一种果子结得多少，以占今年一斗一麦。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，靠南墙是三间教室，依次为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。对面是教导处和教员休息室。初三教室之东有一个圆门，门外有一座楼，两层。楼上是图书馆，主要藏书是几橱万有文库。楼下是住读生的宿舍，初中学生大部分是走读，有从四乡村镇来的学生，城区无亲友家可以寄住，就住在学校里，谓之住读。初中的主课是英文、国文、算术，学期中结算学生的总平均分数也只计算这三门。初一、初二的英文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，因为教员不好。初三却有一门奇怪的课，英文三民主义。不知道这是国民党的统一规定，还是我们学校里特别设置的。教这一课的是校长耿同林。耿同林解放后被枪毙了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罪恶。但他在当我们校长的时候看不出有多坏。他有一个习惯，讲话或上课时爱用两手抹撒前胸。他老是穿一件墨绿色的毛料的夹袍。在我的想象里，他被枪毙时也是穿的这件夹袍。初一、初二国文是高北明先生教的，他的教学法大体如我在小说《喜》中所写的那样，有些细节是虚构的，如小说中写高先生编过一本《字形音义变》，实际上他没有编过这样一本书，他只是让学生每周抄写一篇字变上的字。但他编过一些字形的歌诀，如《虚横》《竖点》《物中空》。国学常识是编过一本讲义的，学生要背三分五点八锁九秋，前三连坤六段，震养鱼，艮复碗。他讲书前都要朗读一遍，有时从高先生朗读的顿挫中，学生就能体会到文意。小子识之，苛政猛于虎也，永州之也，产一蛇，黑质而白章。他讲书话不多，简明扼要，如讲训俭示康。听事前锦荣选马，闭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狭小了，这使我受到很大启发，对写小说有好处。小说的描述要使读者有具体的印象，如果记录听事的尺寸即无意义。高先生教书很严，学生背不出来是要拿手心的。我的堂弟汪曾伟挨过多次打，因为他小时极其顽皮不用功。曾伟后来发奋读书，现在是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了。我的同班同学刘子平后来在高邮中学教书，和高先生是同事了。曾问过高先生，你从前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严？ 高先生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现在想想，臣也不必。”小说《喜中》写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，又回小学去教书了，是为了渲染高先生悲怆遭遇而虚构的。事实上，高先生一直在高邮中学任教，直至寿终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